应该听得到了啊，我就OK， 可以了。好，我们就开始。这是上个星期我们看的这个第九章的结尾的部分啊，就是第九章是结束了这个启示论啊，就是上帝的普遍启示啊，跟特殊启示啊。普遍启示就是不是说那个内容很普遍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普遍启示就是上帝透过创造的这些万物来彰显它的存在啊，来彰显它的属性啊。但是普遍启示没有话语啊，它只是透过所造之物啊来彰显啊。所以因为人的本性的堕落啊，所以普遍启示就是会导致人心里知道有神，但是不知道谁是神啊，就会制造偶像啊，但这不是必然啊，但是多数的人就会去制造偶像来取代这位就是把自己的形象放在人心中的上帝。所以普遍启示是不足够的普遍启示就产生了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宗教行为，但是上帝特殊启示呢就有话语这个话语就是他介入他用人类明白的语言来启示自己，来介绍自己。连这个特殊启示不是内容很特别特殊启示就是他针对某一个小的群体这就是旧约的犹太人以色列人用希伯来语来告诉他们透过他们再把这个消息告诉全人类就是上帝是独一无二的神，他是唯一的存在他是超越物质，他是没有形象的就不能有用样式来代替的。那这个是明确的，所以就不可能还有人去拜偶像了。那因为你有第一个启示，你知道神存在，但又再加上这位神又跟你说话就是告诉你他是怎么样的那么就只有犹太人，就旧约的犹太人他们是天地下唯一正确敬拜上帝的人，在旧约OK， 但犹太人呢也很快就被外邦影响，所以在短的时间内犹太人是唯一敬拜上帝，但过了一阵犹太人也去拜偶像了，就剩下一些少数的犹太人就存留一个上帝向他们启示产生的这种信仰。OK， 连在其中呢，这个特殊启示有一些就被记载下来，那就叫做末世就是末世是在特殊启示之下的有很多特殊启示上帝讲话，但是上帝没有让人记下来，所以它不成为末世。所以末世不是第三种不是普遍启示特殊启示再加上末世，不是末世就是特殊启示之下的上帝感动使徒先知把这个特殊启示记载下来，连最终收集在圣经里面。OK， 好了，这是我们讲启示的这个内容就是到我们要认识自己、认识上帝之前，要有一个根据嘛比如说我感觉怎么样，这不准而且不正确不能凭我们的感觉所以你要认识自己，要认识上帝，你要看圣经，而且不能够随意的看，不能够用自己的头脑去解释的这种方式来看因为你要记得它是特殊启示，意思说圣经自己有自己的意思。我们的责任呢，不是强加我们的理解我们的责任是回到圣经本来的意思这个就是基督徒每天的工作了 那有一些人他就会极端啊，像这里说的啊，就是他们会认为说啊，我们有圣灵啦，啊，我们就不需要再读圣经了啊，啊，我们就可以直接啊来亲近上帝啊，就圣灵就是上帝嘛啊，所以圣灵就啊直接跟我说话啊，圣经就放在一边。连这一种理解的人是错误的啊。就是圣经，上帝在新旧约哈，就赐下圣经啊，就是透过默示啊赐下圣经，连这个目的啊，其实是要让圣灵在这个当中啊使到领受的人得益处，特别是新约啊，其实旧约已经是这样了啊，旧约的人也不是用自己的方式去明白律法。OK， 当上帝他感动以赛亚、耶利米，感动摩西，感动大卫，写那么多就是经卷的时候啊，在圣经里面其实也是圣灵啊一方面就是默示这些人，但同时呢也在旧约里头教导旧约的人去明白这些的经卷。所以因为旧约你自己读你也发现不是那么容易直接明白的，那你给一个不信的朋友看他看不出来的，他看不出他的意识的。所以呢其实在旧约里头圣灵已经这样子做了，就是他以他的就是圣道与圣灵是一起同工的。但到了新约，为什么主耶稣还要强调这一点呢？是因为在新约里头圣灵被赐下啊，被应许要赐下的时候呢其实他是因为圣灵他在新约他以教会的关系呢就深一层的进一步的提升了啊。我们说圣灵内住，圣灵与我们同在的这个观念呢其实旧约的人也有，但是他们没有像我们这么亲密的，就是跟圣灵那么亲密的关系。因为在旧约里头呢人因为还没有经历耶稣的代赎哈人是相信耶稣的代赎，因为他们还没看见，所以他们呢仍然在律法之下会害怕。所以在旧约里头只有很少的人，当然这些人很特别啦，好像大卫啊这些摩西啊他们可以很靠近啊，他们可以然后摩西看神的背所谓背啊就是看到一个象征啊大卫啊也是无数无就是随处啊可以马上祷告的 OK 很少这样的人的啊。以赛亚、耶利米啊，可以看到异象，上帝跟他说话。OK， 你要知道，他们很特殊，是他们很亲近，但是他们也显出惧怕来，啊，摩西也显出惧怕来啊。你看圣经 ，OK， 为什么他们那么小胆呢？今天我们好像都不害怕，他怕什么？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还没有。因为耶稣还没来嘛啊，他们还没有经历那个代赎的果效，他们可以用盼望来预先享受这个果效，但是他们还没有在里面。我们今天呢，普遍上已经在里面了，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受死了，所以。基本上我们有时讲座呀讲到神啊我们都相当平静的对吧，我们也不会颤抖也不会吓到就是发冷汗啊不会的我们也很难想象啊就是上帝会让敬拜的时候让天就是震动让地震动，你想不起来有这种事。原因就是基督的代赎平息了上帝对罪的愤怒嘛，所以就变成我们今天呢我们跟圣灵的关系就好像很直接很亲密了。 OK， 所以差别在这里而已啊，不是说只有圣灵在新约才教人啊，旧约圣灵不管人啊，没有这样的事啊。如果不是圣灵做工，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明白，也没人听见上帝的话。但是现在在新约是我们有一种很亲密的关系，所以很自在嘛。但这个亲密是让圣灵更有效的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耶稣的话，而不是告诉我们可以把耶稣的话扔掉啊。所以在新约里头，我们更加因为这个关系而受益，所以不能浪费这个恩惠啊。旧约的人苦苦去听律法，有时听懂一点，也就背起来，回到家里啊，教孩子去遵守。你看他们这样辛苦去学一句话两句话，就是为了要遵守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吩咐。今天我们基督徒是，就是我想你们家家都有超过一本的圣经啊，你们手机多多少少也有这个软件。你看我们今天读经的态度是多么随意的，那么我们不能再还是那种只是读一节两节啊，就是觉得一天一句话就够啦哈。以前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啊，有一个台湾呢，这个很出名的神学院了，我不讲谁了啊，来到处讲道巡回，大家是来筹款的啦，就是要来建校舍的。哎，我就印象中他来讲一篇的道啊，就是他就标题就是一句话，就这样一句话，听哦，原来他说我们每一天呢就是要一句话啊，一句话就够了。他怎么教啊？神学院院长啊，他教啊的我们教会的信徒，就是每天呢就打开圣经就读一节啊，读一节呢就把它背起来 ，OK， 您就足够了，这就是有神的话。我如果你不是院长，我可以原谅你啊。普遍信徒一般上都做得比他更好了啊。OK， 什么读一节？这谁有叫你读一节？一节根本读不到东西。Okay， 你太轻看圣经了。而且，如果你一天是读一节，就表示你很忘恩，因为上帝要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说不够啊，够了，够了，一节。你那一节是圣经公会跟你分出来的一节，没有一节的。原本的圣经是全部串在一起的，没有分，就标点符号都没有的。OK， 你要明白，你得读完，明天再从前面再读到尾，后天从前面再读到尾，不然你不知道整个意思的。现在的就是印圣经的这个圣经公会，为了帮我们，再把它分成就是一段两段，因为它有句号有逗号嘛。分完一段两段，那有节了，再分章啊，有章了啊，再分段。其实根本不知道，我们一天读一节就够，好像牛肉啊切着吃啊，不要吃太多，不是这样啊。所以你看，多数的人呢，要么就完全轻看圣经啊，说我有圣灵就不看了。那一些人呢，不敢这样做啊。但是把圣经放得很随意啊，对吧？就是那种翻翻一下啊，感受感受，也不理会哈，就是到底对不对啊？总之就是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其实这个根本，你一想，旧约的人洗手多少遍才来到神的面前读他的话，你就知道那个态度是差太远了，所以。讲不上我们比他们更认识神啊，只能够说我们今天是不感恩啊，就不把上帝的话上帝的要求跟心意看为首要，才这样的就是随意的对待神的话。我再强调一次啊，圣经是你要天天读，不是一句一句读的，你要一直这样从头到尾这样子读的， 因为上帝一直要跟我们说话的。OK， 应该放弃这种一节一节的观念啊，而且有的时候一节一节根本没有上下文，它纯粹就是那个编这些一节一节的人他的一种主观，所以他如果错呢，他就教导你一个他自己错误的想法，然后我们就这样子世世代代这样传下去了。OK， 所以你想，如果连神学院的院长都这回事啊，都是用这个方法啊来教神学院的学生，这些人毕业了就做了牧师嘛。OK， 然后他们出去教会有可能更少，一天半句话，两天一句话，一个礼拜一句话，连圣经就慢慢慢慢边缘了啊。连基督徒呢，基督徒看新闻就不是一句话了啊，有时喜欢看什么中国美国关系，一个几千字的文章一口气看完，对，不看完不睡觉，不看完不吃饭啊，台海关系追追追追追啊，一个啊，时事论坛追一个，再追一个，再追一个。为什么没有这个心态来看圣经呢？好像吃太饱很怕，吃太饱消化不良，看这些世界的东西就不会吃太饱，对不对？这完全就反映出你的心思啊！但上帝很怜悯啊，上帝有时候还是继续还是可以用一句话跟你讲话，因为他知道啊，我们就不够啊，还没有成熟嘛啊。啊，他就宽待我们啊，所以我们就会有时候读到一句话很高兴啊，有领受，但你不能长期这样的 ，OK？ 因为你要从圣经里面看，你知道，上帝的心意从来都不是要这样子啊。如果他真的是透过一句两句话跟你讲话呢，其实他是在告诉你说，如果你只读一句，我都跟你说话。你想象你读整段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讲更多话吗？对吧？如果你读一句你就那么高兴，你没有想象如果你读整段，你不是更加倍的高兴吗？更加倍的喜乐，更加倍的有福气吗？对吧？是，其实它主要是要引发我们哈，更爱慕喜爱透过读话啊，神话啊，来亲近他。OK， 所以新约的信徒有极大的福气，就是圣灵依旧啊，就是他一向来啊做他一向来的职责啊，但啊，因为我们已经感受不到啊，就是因为耶稣已经平息神的愤怒嘛，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作为下啊，就是圣灵。透过圣道来教导我们的这个作为下，我们就一定得到更好的一个益处我们可以就普遍上可以比就业的人加倍的领受福气啊，因为我们可以懂很多东西，就是关于上帝的事啊，我们可以懂非常多因为圣灵可以无穷的继续的持续的，只要你一直打开圣经，你就一直有神的话，好吧？好了，这是就是批评那些就是极端的分子啊，极端人的一种圣经概念啊，他们就认为他们可以抛弃这个文本的圣经，好吧？怕我们都这是500年前写的啊，大家可能听来很新鲜，因为我们今天的人还在这个毛病里面啊，所以意思说人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改进的啊，我们知道错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做的，但愿我们能够让自己停止啊有这种观念，也让我们的下一代不学习这些错误的想法，好吗？好了，我们今天就进入这个启示论之后的第一个课题啊。OK， 可能他基督教义是500年前它是第一本啊，你可以说第一本，就是这样系统性讨论神学的书啊。 这是基督教这一边的啊。在加尔文之前当然也有了啊，就是在天主教那里的啊，就很早就有了啊，很多著名的啊这些神学家啊他们都就写了很多很多了啊。可以更早的，你说初期教会的下一代好像埃瑞纽啊这些啊，尤斯丁啊，然后来奥古斯丁啊这些，他也写了一堆的书了。OK， 连这些都是神学书，但他们都不是像我们今天就是你去神学院看会分的嘛啊，这是什么神论啊、基督论啊、什么论，他们不是这样分，他们就写一本出来。OK， 他们顶多就是论律法、论教会这样的。OK。论教会的教会论呢不同啊，你要明白。OK， 就教会论是一个教义。OK， 它是以教会这个主题就是作为它整卷书啊整个文章的重点，它用经文去支持这些重点。OK， 什么是教会，教会的目的，教会的将来啊，他就找经文把它建立起一个教义，好，这叫教会论嘛啊。但是论教会呢不一样，你要从头讲我啊，教会从哪里开始啊，你就好像讲故事这样，你在当中你也定义了什么是教会，但是你不会一次性就是给一个完整，你会从不清楚到越来越清楚这样的。因为它是一个渐进的啊，就像我们今天呢在神学院里面有两个系统啊，一个是就是系统神学啊，一个就是我们说我们不注重这种次序啊，就是它更多是把圣经从一开始啊对神自己的介绍，对教会的介绍，从不清楚慢慢啊，他就每个步骤都去解释，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渐进的启示去明白上帝就是他的经文是什么啊，他给我们的这些应许是什么。那前者呢就是系统神学就会很简要的，因为他给一个定义是他没有，就他就一句话就包括了以前跟现在啊，他就把全部合在一起，他就给你一个点，没有给你一个渐进的一个历史的看见啊。但是呢这个另外一个途径就是旧文历史呢，他就会给你看到一个途径，他有一个历史，所以这是两种途径。当然我没有说谁好谁坏了，他们应该是互相补足的啦。 OK， 那加尔文写这个呢基督教要义呢是在基督教界里面的第一本这样子写的，所以呢你找不出我们说的这种神学用语啊，什么圣经论什么的，你找不到的啊。但当时的人不会这样子讲了啊，但是已经有这个模式出来了啊。他讲完启示论，就刚才我们说的啊，当然他不用这个字了啊，连他开始现在第十章他就在讨论神，谁是神，神是怎么样的。 OK， 就是上帝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就 Doctrine of God 啊，或是说Theology of Proper 啊。 Theology Proper 就是可能很奇怪，这是英文古英文字啊 Proper 就是正确正式真实的东西啊。所以当我们讨论这个信仰的时候，当然首要就是先讨论神嘛，然后来才讨论人呢，才讨论世界嘛，从神开始。但是在讨论神之前，你要先讨论你讲这个神的根据是什么。所以基督教是把启示放在神论之前啊，你如果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我才有办法从圣经来告诉你神是谁啊。如果你连圣经都不相信，我光跟你谈神， 你各有各想法，你说、哦、我自己感觉，所以我们还是得回到一个同样的基础，就是圣经在先。那天主教就不同了啊，天主教他们就直接谈神，启示呢是后面的，就是神的作为。嗯，但就很明显了啊，我们基督教改教之后呢，我们就脱离了神秘主义的这种神，天主教很多神秘主义的，所以到今天就是天主教的这个包容性好像很广啊，因为什么都可以啊，有极端到去拜玛利亚啊，去烧香啊，去找啊这些玛利亚会流泪的东西啊，会把玛利亚的像扛出来，其实这也是天主教 OK。 那也有呢到很理性，那就是关在修道院里面呢，就是天天呢研究圣经呢也有 OK。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神论不是建基在一个共同的启示上面，他们有很多对神的理解呢是修道士的感觉，修道士写的这些书啊比圣经多得多了，而且修道士写的书占据了多数天主教徒每一天读圣经的时间，就是天主教徒会花时间去读修道士的诗跟书多过读圣经，这就是天主教我们说他没落的原因啊，就是他从神的话转移到人的理解，所以很多可能我们现在不知道的哈，但是如果你是比较严谨的研究这个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天主教现在很多的立场呢严格来说都没有圣经根据的。为什么有教皇没有圣经根据的啊？为什么有玛利亚是圣母没有圣经根据的？为什么有梵蒂冈没有圣经根据？为什么有这种制度啊？就是教王全世界跑啊，到处跑啊，到处被人恭维，没有圣经根据的 OK。 你哪里来呢？传统，就是天主教几千年的传统。传统是怎么建立的？是人的习惯建立的，人在历史的过程里头累积的习惯建立的一种传统，它就一直留到现在。那我不是说教皇就是犯罪什么，我也不管这个事啊。对我来说教皇就是平常人而已，他也不比任何人神圣，他也是一个罪人，他也做错事，他脑子里面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想错的东西的，跟我们一样的，因为他是神所造，他没有更好的，他是一个罪人。他被封为教皇的，这是天主教的传统，而不是上帝的旨意，有区别的。Okay? 上帝最多呼召人最高的身份啊，就是牧师而已，没有牧师的头，也没有灵恩派说的啊，我是使徒，有的还说我是先知啊，没有，那个耶稣都来了，你做先知干嘛？没有了，这个工已经停了。OK， 先知主要的工作就是预言基督嘛。你现在还是先知，你肯定是假先知了，你还要做使徒，圣经都写完了，这第一批见证人都停了，你还是使徒，你肯定是假的。现在，如果你说上帝直接呼召的，不是教王，不是主教，不是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都不是，就是牧者。这些整天穿红衣到处走来走去的人呢，他们最好的工作就是呢去服侍牧羊他们的会友，但你很明显不是了啊，他们整天开会，但内容也很多是跟国际有关系啊，就是这些人的东西啊，这就是我们看见不合圣经甚至有的可能是违背圣经的事情。 OK，那所以我们其实尊重天主教，我们不是说他就下地狱，也不会这样讲啊。但是我们会很谨慎的看待他们这种人的传统，我们不会毅力去接受的。他讲教皇讲东西啊，基本上我就看新闻这样看了啊，就那其实从他口里没听到什么了，主要可能还是听一些天主教的一些修道士啊，有的还是 很忠心的读圣经啊，所以他们有时分享一些事情呢，还是蛮靠近我们就是理解的圣经。但其实很多已经不是了，啊，很多啊，他们的这个焦点啊是。就是是跟政治差不多一样的，就是他们关心天主教的发展啊，天主教的势力啊，他们认为啊，怎么样让天主教再次强大，好像美国这样啊，啊，怎么样能够让 Catholic great again 啊，就是重新掌控世界，重新都是这些想法。OK 啊，有一些很正当的啊，能够爱主的人还在，但已经没有那么多，而且这些人通常也没有写东西了。因为他们啊，更多的是他们自己的一种灵修啊，他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要小心的去看待了啊。好了，不多说了啊。我说这个区别为什么要特别提天主教，就是我们跟天主教是共用一本圣经的 ，OK， 所以我会提他，我不会去提回教啊，反正他讲他的《可兰经》跟我们没有什么相似了，就业抄了一些啊，但其他都没有，所以他爱怎么排是他的事情啊，啊，这伊斯兰教怎么去开始讲他的神是他的事啊 ，OK， 但我只讲天主教，就是我们在同一本圣经上，那全世界就只有这两个宗教用这本圣经同一本，但是呢，在这个路径上呢，我们有区别 ，OK。啊，但这个区别不是旧恩上绝对性啊，说这去错就下地狱，不是。但这个区别呢，是会让你有可能啊，就是走进神秘主义的这个境况。就是如果你没有以启示，就是上帝的话，在你的信仰啊里头占一个基础的地位。就是你说的话，你想的东西必须要有圣经根据，因为圣经是上帝给我们信仰的准则。 OK， 所以这一点呢是基督教抓到了，所以改教之后就把这一点放回来。其实改教之前在古代的教会也是这样子讲，只是后期当天主教扩大的时候，也就开始慢慢把圣经的这个地位就削弱了 ，OK， 慢慢提升人的哲学啊，就是人的这种贡献啊。你改教之后就把这个改回来，你天主教仍然没有改啊，所以他们还处在这种啊的中世纪之后啊有一些的修改，但是他们还延续同一个路线，所以我们会越走越远啊，我们不会走在一起的哈。不是说我们很记仇啊什么，不是因为我们曾经打过架，所以我们永远不会做朋友，不是这回事啊。而是在交易上呢，我们就有一个不大并行的东西 ，OK， 就是我们在走同一个方向，但是好像大家之间是有距离的。最明显的不是耶稣是神，他们同意。最明显的也不是玛利亚，我们也不会在意啊，我们也不想去批评玛利亚，因为我们知道她是一个好的榜样 ，OK， 啊，天主教敬拜玛利亚，如果你真的敬拜，你都下地狱了，也没什么好讲，你是违背十诫嘛，所以也就免谈了。但是天主教他有一种过于尊重玛利亚的心呢，不到敬拜。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相信这个是我们要疏远的事。所以玛利亚也不是我们的课题，到最后是什么让我们之间一直有距离呢？就是这个圣经论。如果他们没有就是改回啊，就是他们用圣经来处理掉他们整个天主教信仰神学里头的这些我们说不合乎的偏差的话呢，不能够谈基督教天主教合一的。哇，当然有一些人不理了啊，那想要热闹了啊，那谁都可以啊。OK， 那种不说了啊，那种肯定会跑过去了。但是如果你要就是正统信仰的基督徒，能够从心里说，那我们走在一起呢，就是在圣经论上面，我们要合一啊。OK， 所以不要打错仗啊，以为啊我们之间的毛病就是玛利亚，就是这个女人，不关事的。OK， 我们之间的问题就是什么教皇也不关事的，啊，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牧师都像教皇啊，虽然也没有这个权利，但是他们的样子都像教皇啊，呼呼喝喝要这要那的，也跟教皇差不多了啊，所以教皇到处都有，啊，总是有人呢听你的，你就是教皇了，啊，但这不是我们的问题，问题我在说就是圣经，天主教徒很少读圣经的。好吗？啊，好了，讲一堆啊，连我们现在就开始第一个课题了。加文呢，他就说，当我们明白启示论，也明白啊，上帝会跟人说话啊，也相信，圣经是上帝亲自的一个末世的一个结果啊，就是我们今天手上的圣经。那么呢，我们就应该来知道，上帝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自己是谁。那这个应该不难啊，我们一般都知道，我们都说啊，他创造天地万有，对吧？这个随口就说了，好像你死读心经啊，问问这个迦南的两个小儿子啊，大小儿子啊，那他们都会背，虽然他们中文字不大看啊，他们会背啊，就是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没了啊。所以死读心经呢，他用一个很简短的方式啊，他其实把啊整个圣经上帝自我的介绍讲了，全能的父，他不是全能的神啊，他用父，除了他是圣父之外的意思呢，这位父也是我们的父，就是他不单是基督的父啊，就是他是圣子的父之外，他也是信徒的父，所以就说出了上帝对他创造啊的人一种慈爱关怀的一个啊护理啊的一个工作了，是吧？你们当初做爸爸的，你们如果说你是爸爸，其实这个字啊，父亲，它里头有很多内容的，啊，除了赚钱养家，这是其中一个部分而已啊。不要以为爸爸就是赚钱养家而已啊！如果你光会做这个，你还是不称职啊！那爸爸不是光赚钱养家 ，OK？ 还有要教导，要管教，啊，要把什么是对的、错的，要教给孩子。做错了要责打、管教他们，使他们悔改、走正路。你心里要爱他们，在他们软弱的时候，是让他们跌倒的时候，要用忍耐、宽容、怜悯来对待他们，这才有资格做父的。不然就找一个机器人来就好了嘛，就放在家里啊，孩子做错事就打他就可以了嘛。啊，机器人就按钟点给你动吃的，啊，给你发薪水，就那你就叫机器人爸爸就好了。但不是啊，你说没有爱，没有爱不是爸爸。OK， 所以其实这个使徒信经是很简洁的把创造啊，还有上帝与创造物的关系讲出来啊，但是圣经呢，它不是这样直接的啊，不是这么简短啊，所以如果你要用经文呢，它就有很多处的经文可以引用了啊，所以它主要呢是三点，当然这个是加文帮助我们记得了啊，你可能会记很多很多啊，但是很容易会忘记，因为很多名词啊。然后之后你就记三个，一个就是创造啊，连第二呢就是它是慈爱跟公义的啊。创造就是所谓啊，它是全能的，它是自由拥有的意思啊，就是它在万物存在之前，它才可以做创造者啊，所以它是那个一直都在的那一位，连这一直在的这一位呢。不是冷酷的，很奇妙，这一直在的这一位呢，他一直都是爱，也是公义。OK， 连这就是神的定义了，可以吗？他不是光只有一点啊，就是一直在，一直在，不管世界，也不关心人。圣经说，如果有存在这样的神，他不是神。OK。 OK， 我们可能觉得也可以是神嘛，因为他一直在嘛。圣经很明确，他说有一位神而已。这位神呢，他是有这个标准的。你少掉一个呢，他就不是神了，因为神自己给自己定义，而不是说有一个类别。我们有一种类别叫中国人，中国人有黑头发的，有棕色头发的有拿筷子的，有拿叉的有讲中文有讲英文的，都是中国人。反正你 fit in 了，你已经合乎这个类别了，对不对？但是神只有一位而已啊，天下万有啊，只有一位神。所以神给自己定义，他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遇到一个神，他说他是神，但他不公义，他说这个不是神， OK， 就是说他不是我了啊。如果你遇到神，他没有爱，他说这不是我，这个应该是你被骗了，是撒旦。如果你遇到这个神呢，他不是自由拥有的啊，他是某某一天才开始的。就是有一些宗教是这样的啊，他的神呢是有生日的啊，当然他们已经拜得很自在了啊，但是他就是一个矛盾嘛，是吧？啊，天公诞啊，你说就是天王，他讲的不是耶稣啊，天公诞就是其中一个道教的神啊，他有生日的，就是他出生之前呢，他不存在 ，OK。你还可以纪念他的生日的，这样还是神吗？光有能力不是神，当然我们知道连能力都没有啦，这是假的嘛啊！但你先明白吗？就其实圣经是用这个方式，就是因为上帝是唯一的，他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就定义了，对吗？如果整个地球只有我一个是人的话，我还怎么讲就怎么讲嘛，不是吗？那当然你们在听啊啊，或者说整个地球只有一个人叫陈摩西，就是我啊，你我还怎么讲就怎么讲啊，我是这样，你只要你不是这样就不是我啊，这样相当容易啊，你能够理解？你想上帝就是这样 ，OK， 好了，我就让你先记得一下，就是圣经就是有很多处的经文。但这里没有每一节都讲啊，第一个要强调的就是他是自由拥有，因为他超越受造物。第二他要强调的就是上帝有永恒的慈爱。第三他要强调的，这位永恒慈爱的上帝是完全公义的上帝。那在这三点之下呢，就发展出其他的描述词啊，有的描述就说他是全能，有的描述说他是慈悲啊、怜悯啊，这些字眼 ，OK， 但这些字眼都可以归在这三个就是最大的属性上面了，哎，这下面，好吧？啊，当然这不是绝对啊，这是神学啊，系统是去帮助我们啊，能够用一些途径去理解圣经的启示啊 ，OK， 好，那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但这个不是只有在出埃及记啊，但是出埃及记是第一次啊，很明显的就是在旧约里头啊，创世纪呢，上帝已经跟人说话了，跟亚当跟这个盖云啊坏蛋啊，上帝也跟他说话。这个挪亚这些人，上帝都说话，亚伯拉罕啊说话 ，OK。但是上帝没有这样子介绍自己的，是吧？你看上帝跟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圣经说上帝叫他离开乌尔，那么亚伯拉罕说你是谁啊？给我看一下护照好不好？没有这一个环节，好像亚伯拉罕一下就知道他是神，他也没质问过，他没说你给我知道你的属性一下，亚伯拉罕也没求过上帝给他看他的荣耀。但这一些呢，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有啊，就变成出埃及记呢，是我们可以算是最早的一次看见圣经有详细的描述上帝自我的介绍。所以为什么我们举的例子在出埃及记， Okay, 前面也有对话，也有启示哈，但是上帝主要的目的是讲他的约，可能也还不是时候哈，所以上帝没有跟亚伯拉罕说他是怎么样的，或是亚伯拉罕心里也知道。但是到了出埃及记呢，上帝要跟一群的子民 ，OK， 就不是一个人而已啊，就是以色列人嘛，所以上帝就会很明确的用文字，用能够理解的文字啊，来表达他的性情啊。好了，我们就开始来读这个字啊，出埃及记先。就是两段就表达了上帝的这个就自由拥有跟慈爱公义啊。三章十四到十五节，他说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很有趣的啊，你如果细读了，我在说，如果你一天一句话，你根本读不到这个东西啊。你这样读，你发现很有趣的，因为呢，上帝开始。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没有耶和华这个字啊，这耶和华我是把它框起来，我给你知道的耶和华，但是他没有讲那个字。他又讲第一句话，我是自由拥有，他就停了，连第二他又回来啊，他就说你跟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 OK， 那就是他先讲自由拥有之后呢，连他再把这个自由拥有的这一位定义一个名字叫耶和华，所以叫做自由拥有的耶和华。其实不用耶和华也可以啊，就是你讲耶和华就是强调自由拥有，那你讲自由拥有你就不用讲耶和华了，但是你上帝就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就让以后的人称他叫耶和华的时候呢，其实是在称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你们明白这意思吗？ OK， 就是他给自己一个名字呢，是在告诉你他是怎么样的神。 OK， 所以耶和华是强调上帝是在创造之前他是永远存在的那一位神。他在这样子介绍之后，他就把他跟创世纪的人连在一起，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他们立约的这位耶和华，就是这位自由拥有的神。这是上帝自我介绍，根本不简单啊。我们介绍就是把名字讲出来就停了啊，我叫什么什么什么就完了嘛。你不会说我叫我的孩子怎么叫我，我是那个父亲怎么叫的儿子啊，什么你不会这样讲啊，你就直接给名字。但是上帝自我介绍说他是不再受到戒的嘛啊，所以呢他就把他跟这个历史做连贯，他找到一个位置啊，就是他是那一位跟以色列人祖宗有连接的、有说话的，他就从那里就找到了一个切入点，让以色列人认识他，可以吗？如果突然间有一个人来找你，他说我是你的爷爷的朋友，你可能摸不着头脑啊。说啊，在那一天什么什么什么，你还记得吗？我在那个地方啊，怎么样怎么样？你说啊，是是是，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喽。他必须找到一个你跟他的历史一个切入的地方嘛。所以，如果你想耶和华这样在天上说，我叫耶和华，没人理他。说你继续做你的耶和华，我跟你无关嘛。但他说我是跟你的。祖宗立业的谁啊？亚伯拉罕哦，很重要，因为亚伯拉罕是这一切百姓啊， 他们信仰的根据嘛，亚伯兰的神就是他们的神嘛，虽然他们不认识啊，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所等候的就是亚伯拉罕的神嘛，所以现在他说我就是这位。 OK， 那这是第一个上帝他介绍自己就是跟以色列人啊做连贯啊 的话。但也有一个你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字啊，就是神，我上个礼拜有稍微说，因为那时时间不够啊，我没有继续讲，就这个字 Elohim， 是吧？这 Elohim 呢在中文是翻成神，但是它其实是一个特殊字啊，它是一个复数词，但它不是众神的意思啊，它是一个复数词，当然也可以翻成众神，如果它是小写而是众神啊，但是在圣经里头呢，上帝是用这个来这个字来称呼自己的。OK， 我是神，是复数词，单数词是 L， 就是没有 Lohim 啊，没有 O H I M 那个单，这全部是希伯来文啊，我是用英文发音跟你们说啊，就是 E L。这个是单数词，就是神的意思，众数是一种，在圣经里头呢是用这个字来讲神的。 OK， 但是还好啊，这就是他如果只是光用这个字我们会很困扰，因为这个字有时又出现在天使身上，有时又出现在长官的身上，因为他们代表上帝管理世界，所以也用上这个字。所以圣经呢除了用 Elohim 呢，它还会连上耶和华，耶和华万军，耶和华是吧，有时是全能的神耶和华，那你就知道他肯定是讲这个大一啊，这不是这个小的，就是众神啊，讲的是这位独一的，好吗？ OK， 所以这个字在中文翻译没有特别给他标上什么记号啊，我们可能以为啊神上帝啊都可以啦，通用啦啊，不是啊，他肯定不是我们这些道教啊或是民间信仰讲的神，民间信仰叫神明啊，神明啊，但是圣经说的这个神呢，是 Elohim， 是中文翻不出来的，中文是借用了这个这些佛教道教的宗教用词来翻译圣经的。好，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好了，第一段是讲到上帝的自由永远性，第二段呢第34章啊六到七节，他说耶和华耶和华自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三十四章啊，背景是什么？背景是上帝发怒了，那个要击杀以色列人，他们犯罪嘛啊，摩西呢就被感动，就讲了这句话。这也是第一次啊，这样子形容上帝的。你可能觉得很平常，我不知道哪里看过，你在诗篇看过啊，你在其他的先知书看过，但在这之前呢，你没有看过这样的描述的。你只看到耶和华说，就讲耶和华怎么样说，耶和华发怒，耶和华拯救啊什么。但是这一串呢、啊，就是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啊，就蛮有恩惠啊，这些啊，是这里。OK， 所以为什么放出来啊？以他做例子啊，因为他是第一次这样子用的。连之后呢，很多的诗篇就有这句话了啊，耶和华的爱永远长存啊，或是就是几乎把这一句话 copy 出来，成为一个标准啊。所以到今天呢，犹太人其实还是这样子讲的，当他们说耶和华的时候呢，他们不会就停在那里说耶和华就停，他们会讲后面他是有怜悯有恩典，因为这一串字是标准的用词来的，对吧？你以后如果你祷告，当然也不叫你平常这样子祷，但是最少啊，你如果你祷告的时候呢， 其实你很有感动，要能够描述上帝啊，所以最标准的就是这个，因为这段话就是圣经，用来就是表达上帝既公义又慈爱的这句子，好吗？你说为什么他会讲，为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跟罪恶嘛 ？OK， 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他紧接下来马上说，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你就觉得奇怪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啦，就是上帝他在慈爱的当中，在怜悯的当中呢，他仍然是公义的。意思说，他赦免你的罪，不是因为你被冤枉，或是你是无罪的。他赦免你的罪呢，是因为他亲自承担你的罪。所以他的公义是很特别的公义，他的慈爱也是，就是不是我们一般眼睛看到的慈爱啊。一般的慈爱可能就是对你好啦，你乖我就对你好哈，或是哈，总之上帝的慈爱呢，是他要审判你的罪啊，但是他愿意代替你承担，所以他没有妥协他的公义，他没有把有罪的讲成是无罪。你仍然是有罪，但是他代替使一个有罪的变成无罪，是因为他承担了你的咒诅。 OK， 而且这个是这里说啊，追讨他的罪负祭只知道三四代，但这个你可能会联想到神的咒诅，但其实呢，也在这个经文里头是让你看到呢，上帝不仅是对一个对两个，是世世代代他都会这样子对待。他不是只是停留在亚伯拉罕的身上这样子啊，亚伯拉罕的后代，上帝都给他们有赦罪的恩典。他一面追讨的同时呢，他就一面救赎。这就是上帝的慈爱跟公义，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有人这样子，他肯定崩溃了啊，对吧？你说饶恕人也不能总是饶恕人啊。亏本也不能总是亏本嘛，对吧？我们觉得好像都有限制啊，就是你必须就是在几次之内你要改啊，你不改我就跟你算旧账啊什么什么。但是上帝的慈爱就是这样特别的，这是他的本性啊，不是他的德行啊，不是上帝苦苦去学出来的一套功夫，所以他特别有忍耐，他就是这样的。这位神的特点 ，OK， 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性情，有无限的爱。我们很幸福啊，我们是被一个这样的一位神造出来的，但我们却没有办法去爱身边的人呢、啊，很奇怪啊，对吧？就是一个从上到下都是爱的一位神呢、啊。他造出来的这个受造物应该也是反映他的爱的神的人嘛。我们发现人今天啊，你打我就打你十下，你抢我一个百姓我就杀你一千个人，是吧？我是神的子民嘛，我就这样做，是吧？神站在我这边。我说 no, 你看圣经，上帝不是这样的啊。当然也不要讲那种人啦、啊、我们平常人也是这样，是吧？总是很计较，很难忘记。但是你就知道我们就是很不像啊，很不像。上帝是一种很特别的，将来了啊，我们也知道这种很特别的性情呢，会完整的就是实现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再次的从死里复活之后啊，这上帝这种既公平又慈爱的这种属性的形象在我们里头又恢复了，好吗？所以摩西在这里呢，他不是在讨论一个神学观念，说啊，自由拥有是指什么啊？他是在 创造之前，但是他是不是在时间之前呢？如果不是，如果上帝没有在时间之前，他还算不算神？因为你知道自有拥有呢，它是一个时间的意思嘛，对吧？因为它有一个字叫永啊，就是 eternal， 不知道你们知道我意思吗？就是当上帝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是自有拥有，其实他好像暗示了他在我们之前，但是呢他也在时间之内，因为他有一个字叫永嘛，就是它是一种时间的定义，虽然永远是时间永远长，但是它还是时间的定义嘛。所以当然我在说这是无聊了啊，不过你知道神学家就是这样啊，就是挑骨头啊，就一直讨论讨论啊，如果上帝在时间以外他是怎么样的，上帝在时间之内他又是怎么样的。那奥古斯丁就说上帝造一个地狱给这样的一个人，其实你们知道这笑话啊，但其实是真的啊，就奥古斯丁就是 fed up 的，就是他对这种人感到厌倦了，因为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去猜测吧，他说你猜测吧你就下地狱去，因为你猜测肯定是冒犯神了。所以其实摩西不是在论神，他不是在讨论呢，就是在论说神，他其实呢他在讲这些字啊， Elohim，他在说 Elohim 是自由拥有， Elohim 是慈爱公义呢，他是在描述上帝的属性，而且他不是在探测他的属性，描述跟探测很大区别的。当我讲一个人是爱和我说一个人他能够爱到什么程度这是不同的表达啊，你很有爱心哦然后或是说我在说哦，你的爱心呢可以到这个程度，其实第二种其实是站在一个审判的位置上来说的是吧，就是我来评你的爱是不是合乎嘛所以摩西其实没有在这里说上帝的这个慈爱跟公义的属性呢是不是合乎标准，他没有讨论这个，他只是直接的说神就是公义，神就是慈爱，那么你要知道吗，让上帝来定义 OK， 意思说你继续读圣经，圣经从第一卷到最后一卷呢都在告诉你上帝的爱是怎么样伟大的怎么样无限的赦免人呢你也可以从第一卷到最后一卷看出上帝的公义是多么的广阔就是世世代代上帝都在施行审判都在追讨罪恶没有停过的你就从圣经里面去看这个定义的范围，但摩西没有给我们这个范围所以他只是让我们就是读圣经的人可以透过创造，可以透过救赎去认识慈爱、良善、怜悯、公义、审判还有信实当然你可以把它合一合了良善、怜悯跟慈爱是朋友啦是一个慈爱的延伸公义、审判、信实就审判、信实是公义的一个延伸所以这六个字可以合成两个，就是慈爱跟公义，是我们熟悉的，好吗？好，没想到今天只讲一章，可能还讲太多，好吧，我你们如果给我一点时间，我把这些读完我就停了，好吗？这只是一个例子就是交代 Elohim 这个字。那摩西之后很多年之后，到了大卫大卫在145篇诗篇里面呢，他也类似他提这个字 Elohim 之后呢，他就在经文，他这诗里面在经文当中他就强调了自有拥有的特性，也强调了上帝的慈爱跟公义的特性但是他明显是比较长了但是这些经文也是上帝自我的介绍我们读他还是没有离开那个框架的我们读大卫145篇就是我们读完全部来，我的神，我的王我要尊崇你， 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代要对那代称颂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他们纪念你的大恩，就要传出来，并要歌唱你的公义。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庇他一切所造的。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你张手便有生气，到都生气的，时有生气的都随意饱足。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意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最后一节，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啊，很多了啊，很长，但我把了一些字放，就是放黄色啊，你可以看得到，这是一个赞美，对吧？来，大卫把上帝的自我介绍结合在他的赞美，所以他赞美神，他不是说啊，上帝你是神 ，OK， 拜拜哈、啊，他就以上帝是啊大能的神，自有拥有的神，是慈爱的神，是公义神，他就在这个话题上面发挥，发挥主要的目的是啊要向上帝赞美啊，那就最终要把啊上帝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他，所以你要赞美上帝，其实最合适的方式呢，就是按圣经的启示，当上帝说我是什么的时候，你就按那一个他讲的来赞美他，你的赞美就合乎了，对不对？你不要凭想象啊，你觉得啊，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或是这种比较高尚，你就一直讲那个东西没用，因为上帝喜悦的是他自己的启示，他告诉你他是谁，你就可以从万物当中，就是他所造的世界里头看出他这个特点，因为上帝是前后一致的啊，他不是讲一套做一套的，所以是很明显的。所以大卫的这个诗篇呢，也被列为通常啊是一个很标准的赞美诗来的。对，就是他不是现在很多人写歌都是啊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对不对？就用他的经历啊那最后呢带出说、哦、这是上帝。大卫没有的啊，大卫是纯粹就按那个规格，就当上帝这样子启示的时候，他就在这个范围里面去赞美上帝的属性，他的伟大，还有他就是无限的恩惠。好啊，好了，我听了啊，这是神论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回到根底，就是只有一位上帝，如果你不按他的自我介绍来相信他，来跟他说话呢，你就冒犯他。OK， 你不能怪他说我讲的是你哥哥，我讲的是你的堂哥堂弟，没有堂哥堂弟，只有他一位，所以你不能讲错，你一讲错他就是假神，不是上帝。好吗？好了，我就停在这里啊，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完成这一段啊，特别是神论的一个的开头啊，我们谢谢你啊，你知道我们 是受到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头脑去去认识你，去理解你，你连我们，所以你透过话语，你把自己启示出来透过文字你世世代代的教导人类来认识他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是可以随手就拿到圣经，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就可以读明白圣经但是我们却常常没有把你当得的赞美跟荣耀归给你。主啊，你赦免我们的亏欠，也特别给我们有恩典能够更努力的来读你的话语，在圣经的当中更多的去发现上帝你自我的启示，也按照你自我的启示，我们来把荣耀归给你，使到你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预备我们今天下午敬拜你的心让我们所献上的都合乎你的心意也让你借着讲员牧者的正道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们彼此的慰问将你属天的福气带给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使我们的心灵能够得到满足。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了我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个礼拜是雅各书了好 OK 好谢谢好再见。